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早上啊，有这个一对贵客，稀客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玉馨带着他的宝宝来啊，就像现在在育婴室啊，这个小敏乐、小乐乐，一晃，你看去年，去年九月底，现在都已经九个月了，九个月是不是差不多九个月了啊？长得都可以爬，也可以坐，也可以啊，这个开始有互动了啊，这个 interactive 越来越有意思了啊，越来越你就发现有一个形象样式就印在这个生命里面了。好，我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了啊，原来这个月份呢是五个主日，那因为有临时上有一些安排啊。最后的一个主日是安排汉武弟兄，汉武弟兄要就着登山宝训的八福，他要继续跟我们讲。上次他说啊，他的材料太多了，他一堂讲不完。好，没关系，我们下回分解了，所以我们就安排这个最后一个主日29号。那所以我们就把福音主日移到第三个主日来。下一个主日呢？下一个主日是第四个主日，照例由陈牧师来讲。那我跟他通过电话呢，他的情形改善很多了啊，所以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之前那几个礼拜的身体好像这个一直不是很好啊，有觉得胀，觉得没有胃口，然后还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啦，这个膀胱结石的问题啊，等等啊。哎，现在检查的结果呢，看起来还可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他说，他大概预计他下一个主日，第四个主日，他可以照常到我们当中啊。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也知道，最近呢有好多弟兄姐妹啊，这个身体有病痛的啦，啊软弱的啊，我们也知道有发生什么意外的。啊，我们特别为陈老伯伯，我们大家彼此要在祷告里面纪念啊，为我们这位老弟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祈求，也有啊，继续为陈牧师，还有一位啊，就是唐牧师啊，唐牧师，他有的时候他自己讲啊，这个不知老之已至啊。啊，不知老之已至。那以前呢是讲说不知老之将至啊，引用孔子的话了啊。孔子讲说不知老之将至啊啊。后来他更正我，他说不，孔子他讲这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都已经越过孔子的年限了啊，就已经是这个不知老之已至了啊。有的时候他忘掉自己的年龄。我其实我才想，他可能他心里面啊是下定决心要忘掉他的年龄，他不是因为还一股冲劲一股傻劲呢 啊是那种无意识当中忘掉自己的年龄，可能他是下意识决定要忘掉自己的年龄啊，所以不知老之已至啊，还要像年轻人一样能够站在台上一讲他下去，结果他发现了腿没力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站久了，他要下台的时候他发现会容易跌倒，因为膝盖没力了，腿站不住了，僵掉了，那完全不能够像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接到了这个消息呢，好像是说他的身体一直还不好，还不是很好啊，好像又发现什么心血管也有一些阻塞啊等等啊，他的心血管里面呢已经有这个八个这个 stand 了，八个支架啊，好像是八个的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又发现了还是有那个 clotting 啊，所以这个也是有点棘手的问题。那大家都接到，大多数的人都接到简讯了啊，这个礼拜今天晚上跟下一个主日暂定他都不来的所以我们大家继续为汤姆斯的身体，为他啊，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祈求。那还有我们继续为秋月传道的孙儿，秋月传道他的 他的大孩子一贤夫妇跟他们的第二个宝宝。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玉馨为宝宝，还有我们当中好多可爱的宝宝，都是小天使 我们要为他们在主的面前来求恩，来祷告祈求。好，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要跟大家谈呢，时间与智慧。你说这个老掉牙的问题了，老掉牙的课题了，是时间与智慧，我们都可能都想过，我们都听过，圣经里面也讲过啊。那我要跟大家来就着这个课题，我们来谈啊，有关于福音，有关于信仰这方面的事情。那其实也有一个动机，为什么我会想到要用这个呢？因为我原先想啊，就是为什么我不信啊？原来我要用这个题目，后来我自己改了啊。其实为什么我不信？为什么你要信？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很扎实的一些课题，可以变成一个专题的讲座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要谈这些课题的。为什么信？你信吗？为什么啊？你不信又有什么样 的真正的原因症结啊？怎么样的拦阻？这都是很重要很切身的问题。不过我今天我决定我用时间与智慧，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一季的阅读团契啊，我们七月份开始了读唐牧师十年前的一个讲座，2002年的一个讲座，讲什么呢？上帝的道与历史的动向啊，它里面分成四堂四讲，一开头就是谈我与时间，我们来好好来整理，好好来思考我与时间。我们都听过唐牧师讲过，在过年的时候，过年之后啦，或什么一个特别的一篇信息，就是讲时间，就是讲我怎么样能够来爱惜光阴。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那边讲说要爱惜光阴啊，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这个世代邪恶。那么如果这个世代是天下太平了，我们就可以虚度光阴了，不是。那个爱惜光阴其实是一个更强烈的字眼，是 redeem your time 啊，诸位啊，如果喜欢书的，可能立冬的书架上面就有这么一本书哦，它的书名就叫做 Redeem the Time， 不晓得是谁写，忘掉了哈，就是要去救赎你的时间，爱惜光阴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救赎你的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啊，我们要明白的是主的旨意。好像这几节经文里面都已经把这时间跟我们的信仰都连在一起了啊，所以我就想，我应当啊也这个一举两得，讲一篇有关于福音方面的信息呢，另外一篇做一个宣传，做一个广告啊，我总不忘做广告，就是盼望说大家也能够啊，也把这本书拿起来读，也能够有机会一同来参与啊，阅读团契的聚会啊，我们开卷有益，更何况你所开的卷是一个好的呢 ？It's a very good book 啊，一个很好的书 ，an excellent one。那么你打开来读，一定受益匪浅呐、啊。我们来认识上帝的道，我们来明白历史的动向啊。那个能够真正明白历史动向的人，那已经高人一等了，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就是活在历史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就变成历史里面的一部分了，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微不足道的，可以抛诸脑后的，也没有人在纪念了啊。偶尔有一些人，可能你的科研有了一些突破，可能你自己的专业上面能够搞出一个什么 pattern， 哇，那就是你就自创造了历史了，在历史上面刻下了这个痕迹，留下了你曾经走过的这个记录，那很了不得了啊！但是你要能够真正的掌握到历史，又能够知道历史的动向的，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好，那我今天我就着这个题目，我不是来重复唐牧师讲的哈，重复唐牧师讲的 这个 infringe 这个 copyright 就麻烦了，呵呵，这个不是的。那这样的话你自己回去读那个他的书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也有一些些心里面的一些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自己的感动，自己的心得来跟大家来分享。你说时间跟智慧有什么关联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时间跟智慧啊，你说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都把智慧，都把时间，好像把它连在一起啊。事实上啊，单单我们的华文字，我们的汉字里面呢、啊，都已经隐含了这个奥秘了啊，都已经先人的智慧啊，都已经把它摆在里面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你看这个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智慧的智啊。这个智慧的智啊，是日头上日子上面加一个知啊，叫日知。你日有所知啊，有心知，就是智慧了。你说是不是？这个我们古人啊，也不算很古，这个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离现在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了啊。这个17世纪还不到500年的时间，大概是1650年的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位明代的遗老，叫什么？叫顾炎武啊。他写了一本书，他自己的好像他的日记一样，也不算是日记，就他的心得，就他自己做学问所记录下来的，叫做日之路。日之路就是把这两个字啊拆开来啊，日之路，你每一天都能够知道一点，学一点，想一些，累积起来就是智了。换句话讲，这个智啊，这个智本身已经把智慧、把时间连结在一起了，是不是？日有所知啊。不是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不是、啊、每一天都要有所知。日有所知啊，日知就天知，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了。那么你说这个慧智呢？慧智其实啊，我们既然讲智嘛，我们也要讲慧，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慧智。从这个你字形上面来看呢、啊，这是中间这个是一只手，手握着什么？手握着两把这个刷子的样子，扫把啊，手握着两把刷子，有那样的意思在里面呢、啊。这个我们的汉字啊，我们的华文字有六书啊，有这个象形啊，有这个象形，有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啊，有这个一共有六书。那么底下有个心字啊，我望文生义好了哈、啊，你要拿着扫把把你的心给扫一扫啊。那我想也是智慧了，不会这个被灰尘给蒙蔽了，被那个茅草啊给塞住了。这个我们说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把它扫干净了，清除干净了，你里面就可以装你所思考的，你所读来的，你所见所闻，让你的心里面装的不是垃圾啊，装的不是垃圾，装的是有用的这些见闻，这些真理，哇，那这就是这个智慧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汉文，这个华文字里面真是有智慧啊，你说是不是啊？这个世代流传下来呢，好像已经就把那个奥秘摆在里面了啊。严格来讲啊，时间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物理学家就很想要研究这东西啊。你如果真正你稍微翻阅过有关于什么相对论啊这种之类物理学，你会发现我们所讲的，好像唐牧师他在讲道里面他所提到的时间跟空间，他把它解释成什么？解释成容具啊，他是用容具的模式啊来解说时间空间，因为他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所讲的，他预先定准我们的年日年限，也预备我们呢、啊，我们这个活动的疆域。换句话讲，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我们的人生这个时间，所以时空两个呢 就成为一个容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容具里面。当然这个容具还是有所差别的，空间大家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摸得到这种啊。为什么？因为把你的空间一缩小了，你马上你就注意到了，你就会感到有所压迫、有所限制了，是不是？你一进到这个拥挤的地方，你就会感觉到空间狭小了。但是时间的流失就比较静悄悄的、无声无息的。换句话讲，你在时空上面呢，往往你多注意空间，你常常忘掉时间，时间流失掉了，我们不察觉。那对物理的、对科学来讲呢，就另外一个角度，不是用这个什么容具了，用什么最简单的就是坐标啊，大家一定知道坐标，学过这个一点点这个中学的数学都知道。你想想看，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这个坐标啊，你就没办法讲了。只有好莱坞的电影，他会说 The Land Before Time 啊，演那个小恐龙了 The Land Before Time， 怎么可能？一定在时间里面了，怎么会？你想过头，你就没有办法想象说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样的坐标能够谈任何事情，没有办法了。所以历史学家要负责任，真正能够确定在这个坐标上面呢，确定出来的你发生的年代、发生的地点里面的事情，我们才能是真正接受成为信史，能够接受的。要不然呢，史前史那就是混沌一团，里面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有很多的传闻，有很多模模糊糊，也讲不清楚，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这样一位人物，是不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很多考古的学就是帮助我们来解清史前史啊，信史是信史，就是在坐标上面能够确定下来的。所以对一个学科学的人啊，时间空间他会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比较不重视，不谈这个空间了，我们要谈的是时间，谈时间与智慧，其实啊就是谈我们自己的人生与智慧。因为时间是什么啊？这一点我要引述唐牧师的东西。唐牧师他曾经常常讲啊，对做生意的人，特别是什么对这个做金融交易的人啊，对这个期货 commodity 的这种交易啊，对这个股票交易啊、投资啊各方面，对他们来讲啊，那个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如果你老把时间看成是金钱的，那么你就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铜臭里面了啊。我们这个上海人讲这个钱的硬币的铜臭里面啊，你的生活就在这个里面打滚了。那你说时间难道除了这个金钱之外就没有别的吗？当然有啊，唐牧师讲过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的的确确是啊，时间就是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所过的，虽然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察觉，就在我们讲这些话的同时，时间都已经一直过去了啊。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每个人都一样的长度，每个人你都有一样的这么多，每一天的时间24小时，就看你怎么样来面对，来怎么掌握。所以时间是生命，时间呢也给我们呢机会都在时间里面，是不是？抓稳时机啊，怎么样分辨，怎么样抓稳啊？我们能够看这个征兆，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出外界大自然的征兆，但是我们看不出那个时代的征兆。就是换句话讲，我们不知道历史的动向啊，我们不知道上帝他在这个历史里面他的介入，他的作为。那就像马太福音我们刚刚所读的，主耶稣回答这些法利赛人所问的，他们要的是什么？要能够看得见的，要能够摸得着的，要能够来渲染的那种所谓的神迹啊，那种神迹，他们很可能想的就是你要造一个大石头，大到一个地步，你连你自己都动不了，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想了，就说什么东西我能看得到，我能摸得着。但是主耶稣的回答说，不， 你们能够分辨这个好像大气，这个大自然的，但是你们没有办法能够分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神迹啊，这个好，所以时间呢是生命，时间是机会，时间也留给我们记录啊，是时间留给我们记录，这就成为历史啊。啊，那么时间还有，时间呢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者，而且呢最后时间这个。我们好像我们所讲的日久了你才能够真正看得出，能够坚持到最后了，好，这个成为你的真正来评估，来断定到底你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价值，你所有的心血花下去到底真正你应该摆在什么样的地位里面。所以这个时间跟是一个检验者，一个很无情，从一方面来讲，但是是很忠实的检验者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啊，我们可以来谈的。这是我们所能够想，你好好去理解。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谈啊，上帝好像什么时候专为了创造时间、创造空间，没有。但是上帝所有的作为啊，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了，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的，都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展开来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啊，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以后一天一天，一件一件，一桩一桩，所有上帝的作为要交托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或者是记录下来的，都离不开时间跟空间了，连上帝他的作为都在时间跟空间里面。那么创造时间跟空间的，当然他自己超越时间空间了，这个变成另外一个很艰涩、很艰深难懂的一个课题了啊。通常我们比较不会去谈到这么深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能茶余饭后啊，大家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谈什么呢？谈上帝与时间啊。我们这边谈时间与智慧，人生与智慧，谈我们有的人呢，形而上，专讨论这个 metaphysical 的东西，这个形而上的东西，谈论什么？谈论上帝与时间，到底上帝是超越时间呢？到底上帝是在时间里面呢？还是他怎么样？这两方面的这种把它交织在一起啊？因为上帝他创造时间空间，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启示呢，所有的事情通通记录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包括上帝的作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以为上帝也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因为他的的确确他用掉这样的字眼呢，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祖宗所做的事情，他记得啊，他要以色列百姓要来追忆，他自己知道，他也知道那幕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时间里面啊。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我们不是我们的重点啊，我等于说起个头，如果你诸位觉得有很有兴趣，那你好好可以来思考这个课题。我们现在继续讲我们自己的课题，时间与空间啊。所以塔木斯用容具的模式，我们呢，我们学科学的人比较倾向于用坐标的模式我们来解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时间呢，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时间是一个记录，时间是一个机会的一个容具，在时间里面把机会给我们，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啊，能够分辨，能够预备，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他也是一个很忠实的一个审判者、检验者啊，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们常话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间也，我们现在啊， 就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时间呢，就把我们这一生很自然的分割成三个段落。你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了，每个人都懂的，连我们在这个做数学的方面的运算呢，也是这样的做法啊。你当下这就是你现在，这个之前的就叫过去 ，history， present， future。所以诸位当中有一些人学一些数学的哈，所以大概可能你都知道，这个在数学的随机过程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所有的资讯，这些资讯都在过去，你有你真正关心的，你所关心的都在未来。一个投资者就是这样子，他可以知道这个公司的表现，那是过去，他很想知道这个公司的未来的表现，但是通通在未知的这个范围里面。而他处在哪里呢？他就处在不前不后，就在这个这一点上面，这边是过去，这边是将来，他就在当下，就在现今，就在那一点。而那一点呢，是所谓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稳定性可言的。什么意思？因为你当下那一点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时间是一个很无情的，一直继续往前，单一 mono direction， 单一的方向，一直不停的往前，它一直吞噬未来，把未来变成现在，把现在抛在后面变成过去，一直不停。而我们就处在这个所谓的是啊，在物理学里面有那么一个术语啊，叫做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它一下子啊，你不可能稳定的，不可能让它立在那上面的，就好像你想要把一颗球立在一个针的尖头上面，你摆上看，除非你把它戳破，要不然你一摆它就掉下去。所以你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平衡，一个对称的，一个刚好那一点，不可能，那叫做 spontaneous 自发性的，它就瓦解掉。你有过去，你有现在，你有当下，你好像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持守住、定住，不可能，一直在变，马上就这个 stability 就 breaking 啊，这是我们所面临到的。那我们怎么来啊，描绘呢？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描绘啊，就是我们的过去啊，是已经存好的档案了，过去了嘛。这个过去的档案呢，叫做存档啊，现今呢，各样的可能性，你所做的，你所想的，你所参与的，就可能产生出一些结果来，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建档，建立档案起来了。你现在所做的就是建立起一个新档案出来了，就是什么 ？Create new directory。你的 past history 是已经 created folders 啊。那么你说 future 呢？啊，我就俏皮一点，我就说这是 X 档案。哈哈，这就是 X 档案，就是人人都想知道，但是从来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你可以预测，但是你的预测就看你的智慧了。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里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三个档案，一个是存档，存好了，改不了的了，不像我们电脑，我们所存的档案，我们还可以改的，啊，我们还可以 revise。啊，我们常常呢来涂涂改改，修正一下，添加资料，这是在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可以做，这里面没有办法了，在这个历史上面，这个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办法了，再怎么不情愿，已经记录下来。唐牧师认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产业，从一方面来看，这是我们的产业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它可能就是良心用你已经存好的档案啊，在对你讲话了，是不是？可能 你的智慧呢，用过去的把它变成经验来导引你。以前曾经发生过，我以前曾经处理过，我曾经解决过啊，这些有经验帮助我，我来处理。你曾经有过些什么样的事情，你的良心透过它对你讲话了。所以它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一个很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产业了啊，不是那种死级的过去的不能改了，你认为就是固定下来的，不是，它里面有多样的这个功用在里面啊。你自己的这个 EQ IQ 呢，都可能用你过去已经存好的这些档案，它在影响你，它在好像点化你啊，它在催促你，良心也一样。所以过去的这个存的档就是记忆，就像唐牧师他所讲的是记忆，是产业，它里面包含了有经验，它里面也包含了审判我们的资料在里面，记录通通在里面。而且呢，过去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要看看你自己，这个回首啊，眺望这个来的这个路程什么样呢？你就看看你自己的过去，看看已经所存好的档案。所以它也像一面镜子，这一面镜子呢，就让我们来看我们所走过的这一段路，我们自己的人生这一条。所以我们呢，我想我们应当用一个动性的，用一个活泼动性的态度来看这个时间。因为在唐牧师的讲座里面，他也提到，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有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认为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一直会感到焦虑呢？一直会感到这种虚空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砰被丢到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了。哎呀，我们的存有呢，好像你要为自己的存有要找到一个立足点，一个根据点，对你的存有的这个幻灭呢，有那个焦虑、焦灼，那个 anxiety。那个 vanity， 哎呀，所以这就产生了这些哲学的论断。那么他要问，到底我们是在时间里面是一个被动者呢？时间冲刷了，我们就在时间的流程里面，哦，被带走，然后活了这一生，我就如此活了我这样一生，还是说你转过来，不甘愿只是做一个被动者，在时间的流程里面呢，好像浮游于天地之间，而是你从一个积极的，从一个主动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认为我们就应当要让自己，勉强自己，要说服自己，要让自己有这样的觉悟。我们虽然活在时间里面，很多时候，很多场合，很多时刻，的的确确好像身不由己，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要来掌握。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要我们来数算日子，来得着智慧的心，要我们来爱惜光阴，因为这世代邪恶，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圣经里面，一方面它是一个容具，我们被安放在这里，是一个坐标的体系，我们定在这个坐标体系里面，在这个里面到处跑来跑去，到处啊，留下我们的记录。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正面，一个积极的，要明白时间、人生与我们与智慧之间的这个关联。好，来，所以这个呢是过去，这个过去呢留给我们记录，留给我们回忆，留给我们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再更改的，没有办法再涂抹的，选择忘记了，但是都记录在案，也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也成为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可能是坏的啊，里面包含的有许许多多可以被我们所用，或者被第三者所用，或者被我们自己的良心所用。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间流的过去。那我们现在当下呢，就是眼前，就是现在，这里面才真正看出你是一个 活动的一个主动者。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啊，这个亡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这是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位隐士、隐居的人嘲笑孔子的啊，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啊？这个亡者不可减，来者犹可追啊，他是讲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的的确确是这样子，过去已经过去了，你面对他，就显出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就一直面对着过去了啊，那么你就变成一个真正的被绑住的一个被动者了。你面对现在，现今，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时刻是你开始建党的时候 ，create your directory，create your folders， 你填什么内容到里面去？这就是现在了。这个现在，从某一方面来讲。一个很积极，一个很正面，一个很乐观，一个很奋斗的向上进取的一个人啊，他就表现出他好像是正在塑造他的人生，他掌握住，他要掌握住他的当下啊。很多人，你特别是励志的书啊，那种 motivational 励志的书，常常有这一类的书，是不是啊？告诉你要掌握现在啊，因为。这个时候才是真正你可以缔造历史，你可以开创你前面的人生，那个最关键的时刻，过去已经过去了，再追追不回来了，改改不掉了，虽然它一直还在影响着你，但是现在呢，你无论如何要自己来做主，当家做主啊，要掌握住，把握住。那你怎么把握住？那你一定要有智慧啊，你要有见识啊，你要能够分辨啊，你不单单要有见识，还要有胆识啊，是不是？要当机立断，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马上就过去了，所以你不单单要有学识，你还到一个地步要有见识，有见识之外，你还要有胆识啊！真正那这个是的的确确，这里面讲到现在，所以现在呢，我引用唐牧师的话，他说啊，我们的人生其实。真正你觉悟到你活着的就是当下，这个是事实啊。你晓得你曾经活过，那是过去。你盼望你还能继续活下去，那个捉摸不定，不在你的手里面。真正你在活的那个时刻就是你现在。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真正活生生活在自己的那个就是现在。那么现在呢，你应当要有这样一个觉悟，这个时刻就是你面对你要做决定做选择，但是你同时要负起责任来的时候，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就是你建立起档案，这个建立起的档案就影响到你前面进到存档，你也改不了。所以这个时刻多么关键的时刻啊！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有，在传道书里面，传道书常常讲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其实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呢，时空虽然他没有用时空这两个字，我认为日光之下就是在解释时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了。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通通在发生在日光之下，在这里面就是时间跟空间，就是那个容具，就是那个坐标。在传道书里面他就讲了，你要看尽量看吧，当下你能看你去看，你能尝的，你能享受的，你能听的，好的音乐，好的声音，不管是正声不管是雅乐，好，你要听听，你要看，你要尝，你要去享受，什么时候可以做就是当下。但是呢，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哦，你要负起责任来，因为就在传道书讲，你不要忘记上帝都要审问，上帝都要审问。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瞬间就过去，就进入到你的档案，就进入到你的过去存档里面的，那就这成为你的记录了。上帝要来追讨的，要来问的。那这个，换句话讲，你有这个觉悟，你掌握你的现在，你要把握现今呢，预备未来啊。这个时刻你可以尽情的来发挥，尽量的来尝试， 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负起责任，在自由的某种的自由程度当中呢，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你可以选择你要选择，你可以做你要做的决定，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在上帝面前你就负有这个责任在了。那我们现在换句话讲，我们谈到现今当下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虽然里面感觉起来这个生气盎然啊，这个要一定要很活活泼泼，一定有生命力的表现展现出来，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稍纵即逝就进入到过去的永恒里面，改不掉的，而上帝要来审问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再进入到未来，进入到未来 X 档案，这是真正的 X 档案了啊，都很想一窥，但是我们都知道将来呢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得到啊，哪怕是这个所谓的无限小的那个地方都看不到啊。你知道在数学里面就谈到这个东西，谈到什么，谈到极限的问题了，就是很想知道极限，那个 infinitesimal，你知道那个 tesimo 那个这个字眼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无限无限无限无限的小啊，有点像那个钢琴一个 piano cmo 那个三个 p， 那、啊、唱一定要唱很小声，因为很小很小很小那样子啊，不像那个 forte， 不像那个 f 是大声，那个 p 也是小，这个 infinitesimo 就是无限无限的小，我们都很想要知道未来。没办法知道，那我们退而求其次，是不是我可以知道一点点、啊、我可以知道一点点，我如果知道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很关键呢，特别是所谓的内线交易的时候啊，那就很关键的啊，那些手不正当的手腕，内线交易的就是啊，他们稍微知道一点啊，他们知道这个公司有什么决策了啊，他们按道理讲这个风声不可以走漏，按道理讲关系人物不可以参与啊，你自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你知道你要收购，你知道你要有什么新的产品出来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公司的 股价了，这个股票 share price share value， 那么你自己就不可以进场去先预先抛售或者是收购，不可以的啊，你这样做就是内线交易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一点点是明天要公布的啊，就是内线交易，没有人可以知道。那未来呢，我再引用唐牧师的话，未来的根呢就是在现在，对未知的未来我们只有充满了好奇，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应当要有理想，一定要有的。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呢，如果槁木死灰一样的，未来呢，他就真的是变成被动者，在时间上既浮游于天地了。那就是这个人虽生犹死了，不行。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一定要抱持着理想，要有盼望，要有愿景，朝向那未知的。那个 X 档案啊，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很便宜的啊，用这个很简单的方式把我们的人生分成这三段，过去现在未来都很容易，在数学里面都很容易啊，我们每一次教书要谈这个课题，我们就画一条线，砰打一点，那就是现在，那边左边就是过去，右边就是将来，时间一直不停往前跑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数学的方程式把它整理下来。数学的方程式因为里面有一些逻辑，有一些定律，有一些公理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把它整合起来，大家诸位知道我底下要讲的。那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你要用什么来整合起来，你要用什么把你的过去，把你的现在，把你的将来，能够不是一个分段的一个这种所谓的 fragment， 这个 fragmentation 啊，唐牧师常常喜欢讲叫什么？没有统一，没有一个完整，没有一个整合的，就是什么？是片段的，是支离破碎的啊！大家记得唐牧师常常喜欢这样讲：支离破碎的，你的人生观支离破碎，你的整个东西生活支离破碎。你要怎么把它整合起来？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你用什么来整合？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谈的智慧。你说你要用什么来整合？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就是建立在上帝话语上的信仰。要把我们的过去、把我们的现在、把我们的将来能够整合起来，这是真正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智慧并不是说你有 EQ IQ 都高啊，你能够被邀请参加 Mensa 这个 Society 啊，这个 Mensa Society 我们最近还读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9岁的孩子已经被邀请参加 Mensa Society。 你知道我们一辈子都没有资格，都没有资格参加那个 Society。 你递了报名，你交了费费，他都把你打回来。为什么？因为你的 IQ 不到他的标准啊，你一定要到那个标准他才愿意收你了。不是你的 IQ EQ 什么之类就能够帮助你把你这个人生给整合起来。没有一个真正人生的这个目标的，没有在信仰上面建立在上帝的道上面，把你这个三部分把它整合起来，连贯起来啊，那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就在你的信仰上面，就在你的信仰里面，就在建立在这个永恒的道的上面。而且呢，我们常常谈到人生分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想未来的根基在现在。就像保罗吩咐提摩太，要提摩太再去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有钱的人啊，吩咐他们什么呢？你这个不要把你的信心把你的人生寄托在这个无定的钱财上面。这个钱财啊，长得会长翅膀的啊，今天在你手里面，下一秒可能都到别人的手里面，都掉掉了。所以不要摆在这个无定的钱财上，要为自己什么？要积成将来美好的根基啊。那么当然是现在呢，现在来积好美好的根基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预备将来啊。这我们这个很自然啊，我们都会这样想。就换句话讲，你有信仰的人，你有一个目标，你真正知道你前面的目标，你就必须要用那个目标来影响，来决定你的当下，你的现今。我们往往无意识当中是过去影响我们的现今。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的记忆、你的经验、你曾经有过的、做的、行的，那些很可能你的良心对你讲，很可能你自己的智慧影响着你运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历。所以我们常常呢，是用过去来影响我们现在。真正有智慧的是知道用未来、用那个终极的目标来影响你的现在。这是人生的智慧。所以人生的智慧我要讲的就是这两句话。第一个，你要奠定在上帝的道上面，以上帝的道来贯穿你的人生的这三个部分，统合起来。用什么来统合？上帝永恒的道，在这上面建立你的信仰。第二句话，我们要想办法要平衡过来，过去不断的影响着我们，是我们怎么走过来，我们怎么样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了。有的时候呢，这个江山都易改，本性都很难移。无形中过去就一直在影响着你，好像无形中摆布你、左右你。但是基督徒有信仰的人，用未来，用你真正前面你定好的这个方向，用未来来影响、来决定你现在。这就像保罗这边所讲的，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趁着你现在还可以做、还拥有，你好好来使用。为什么？预备将来，因为你知道你前面的目标。 这是时间与智慧我们所做的一些分享，一些思考。我相信诸位在考虑这个，在谈这个问题，一定有很多更细腻、更有意义、更能够打动人心的里面的内容啊。我们以后我们彼此分享。